探险去。去探险，下了决心，他们就准备出发了，只是怕王后知道。第二天吃完饭后，王后刚一回到屋里，乔治就马上拉着蜜蜂说：“
快走啊！”“
上哪儿去？”“
嘘，跟我来。”
他们迅速地下了楼梯，穿过庭院往外走。经过城堡下暗道的时候，蜜蜂又问了乔治一遍要上哪儿去。“
你忘了，你昨天不是说去找大湖？”
乔治坚定地说。其实蜜蜂并没有做好准备，事到临头，他慌得张大了嘴愣住了，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准备，而且还穿着一双缎子布鞋呢，这样怎么出门啊？“
快走吧，还犹豫什么？”
蜜蜂昨天还把它修得那个样子，没有想到真要干大事儿，还是乔治理直气壮了，这真把蜜蜂惊呆了。布娃娃该由乔治回敬给蜜蜂了，女孩子们总喜欢刺激别人去冒险，事到临头自己却打了退堂鼓，这真是一个通病。既然这样，就让他待在这儿吧。乔治决心说干就干。不料蜜蜂回过神来，猛然抓住乔治的胳膊，乔治推开他，蜜蜂又用双手紧紧地搂着乔治的脖子。虽然他害怕冒险，但一想到离开乔治他就慌了。他哭着说：“
我无论如何要跟你去，哥哥。”
蜜蜂是那样的真挚，乔治被感动了。“
那就快走吧，不过我们千万别从城里走，那样会被发现的。我看最好还是沿着墙角穿过小路到大道上去。”
就这样，他们手拉着手走上了探险之路。一路上，乔治告诉了蜜蜂自己的计划：“
先往去教堂的那条路走，一定能看到上次发现的那个湖，接着再穿过田野，走蜜蜂飞过的小路，就可以到达大湖啦。”
走蜜蜂的路就是笔直走的意思，是一个乡下人喜欢用的比喻。他们俩不约而同地笑了，因为蜜蜂的名字莫名其妙地用在了这句话里。沟边长满了各种野花和野草，蜜蜂把野花扎成一束捧在手中，可是这些花在蜜蜂的小手里一会儿就凋谢了，叫人看了怪可惜的。经过石板桥的时候，他要乔治把自己抱了起来，以便使自己够得上那个丢了脑袋的石头人身上。然后他把一大束野花插到了石头人的手掌之中。走了一段路后，蜜蜂再回过头来看，看见石头人的肩上出现了一只小鸽子。他们走啊走啊，走了好久，蜜蜂受不了了，说道：“
我口渴。”“
我也渴了。”
乔治说。“
可是我们早已经过了河好远了，现在周围没有小溪，也没有清泉，我们只有忍一忍吧。”“
太阳太大了，把小溪和泉水都给晒干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说着说着，他们不由得望着太阳唉声叹气。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老农妇走过来，手里提着一篮子水果。乔治喜出望外地说：“
是樱桃，可我没有带钱，怎么买？真急人。”“
我这里有钱。”
蜜蜂告诉他说。蜜蜂的口袋里有一个钱包，里面装了5块硬币。“
老妈妈，卖给我们一点点樱桃好吗？我用我的裙子来装。”
农妇接过蜜蜂递过来的1块金币，他知道 用它不仅可以买下篮子里所有的樱桃，而且还可以买下结出这些樱桃的果树，甚至连栽这棵樱桃树的果园都可以买下来。但是狡猾的农妇却说，我可不能叫你吃亏啊，我的小公主。说着，她让蜜蜂用两只手提起裙子边儿。农妇只放了两三把樱桃，蜜蜂一只手拎着裙子，另一只手又递给农妇一块金币。
请你再往我哥哥的帽子里放一些，我再给你一块金币。
农妇卖完樱桃就高高兴兴地走了，两块金币在手中抓得紧紧的。两个孩子一边吃着樱桃，一边继续走着。他们一路吃一路扔樱桃核，乔治把好看的樱桃挑出来为妹妹做耳环。望着耳根带着果核的蜜蜂，乔治高兴地笑了起来。走路的时候，一块小石头伤了蜜蜂的脚，疼得它跛着走路。每走一步，它那金色的发卷就在脸上扑打一下。就这样，它跛着脚走到了路旁的斜坡，只好坐了下来。乔治蹲在它脚边，为它脱下缎子布鞋，摇了摇，才看见一颗白色的小石子儿掉了出来。蜜蜂看了看自己的脚，一点儿都不灰心丧气地说，
哥哥，我们还是穿上靴子吧。
太阳在天空中高照，天气非常晴朗，清风一阵阵扑面而来，使两位小探险家头脑清醒，精神又振奋了起来，于是他们便勇敢地继续往前走。他们手拉着手，边走边欢笑，不由自主地哼起了歌。
我的鞋子掉了，我的缎子鞋子掉了。
蜜蜂突然停住不唱了，它叫道，原来走路的时候蜜蜂的鞋带松了，小巧玲珑的鞋子沾满了灰尘，掉在大路上，他们俩只好坐了下来。克拉利德城堡渐渐消失在远处蒙蒙的烟雾中，蜜蜂回过头望了望，说不出什么感觉，不禁鼻子一酸，泪水涌上了眼眶。
一天黑，狼就会把我们吃掉的，
蜜蜂说，
妈妈以后再也看不到我们了，她会多么伤心啊。
乔治为她将鞋捡来穿好，对她说，
城堡里敲晚钟的时候，我们还来得及赶回去，好吗？
这个时候，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阵歌声，听着听着，乔治眼睛一亮，大叫道，
哦，蜜蜂你看，湖，大湖，我们要找的湖啊。
是的，乔治，真是那个大湖啊。
乔治高兴地欢呼起来，他摘下帽子抛到空中。蜜蜂穿戴得整整齐齐，不愿扔掉他的帽子，但是他还是兴奋地把已经穿不住的鞋子脱下来往天上扔去。放眼望去，山谷下面湖泊碧波荡漾，四周高山环绕，就像一只用绿叶红花扎成的屏障紧紧地围在湖的四周。湖水平静澄清，湖边嫩绿的水草上掠过阵阵微波，两个孩子在大树林里绕来绕去，可怎么也找不到一条通往这美丽湖泊的道路。他们这里走那里寻，突然看见一个身披羊皮手拿竹竿的放鹅姑娘赶着一群鹅走向他们。乔治走上前去，很有礼貌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
吉贝特。
吉贝特，你能告诉我到湖该怎么走啊？
你们不能去。
为什么？
因为
要是有人一定要去呢？
要是有人一定要去，就顺着这条路走好了。
他们两个人不想再和放鹅姑娘多费口舌了，便抓紧时间朝她指的那条路赶。
走吧，
乔治说，
不要多远，肯定能在树林里找到通向大湖的小路。
蜜蜂同意了，说，
我们还可以在路上 采一些榛子来吃。
我好饿，以后要是再去探险，我们要准备一个里面装上好多好吃的东西的箱子。
乔治说，
不错，以后出发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妹妹，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马普弗朗科在去罗马的时候路上带了那么多火腿和一大坛子酒。
快走吧，不知道现在有几点了，可是我觉得时间已经很晚了。
要知道时间，牧羊人只要看看太阳就行了。
蜜蜂说，
我虽然不是牧羊人，不过我觉得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就高过头顶了。可是你看现在太阳远在西边，在离克拉利德城堡后边很远很远的地方。太阳今天很特别吗？是不是天天都这样呢？
望着太阳，他们说着想着，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嘚嘚的马蹄声，路上尘土飞扬，只见一队骑兵飞奔而来，长矛在他们手里寒光闪闪。两个孩子吓得赶紧藏在了树丛里，他们以为是遇到了强盗，要不就是吃人的妖魔。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王后派来专门寻找这两个小冒险家的队伍。在树林里，两个小家伙总算是找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这条路是那么的窄，那么小，可不是给男女情侣走的。他们俩只能勉强单行，根本不能手拉手肩并肩地走。小道上有数不清的小爪印，这是一条荒无人迹的路，谁会留下一个个的爪印呢？
可能是什么小鬼从上面踏过。
蜜蜂猜到，
也可能是梅花鹿曾经来过。
乔治也猜到，不过谁也没有猜出到底是什么东西留下的脚印儿。但是他们俩总算是看清了，这是一条微微向下倾斜，一直延伸到湖边的小路。他们一个劲儿地往下走，终于湖泊平静而秀丽的面貌出现在这两个孩子的眼前。一排排的柳枝整整齐齐环绕在湖岸四周，轻盈的苇叶在湖面上随风摇摆，芦苇一层层的自然形成了一座又一座灵活灵现的小岛。这些小岛的周围是一片片上面绽开着朵朵白色荷花的大荷叶，小蜻蜓张着红翅膀绿翅膀在满岛的花草上飞来飞去，划出一道道五彩缤纷的弧线。到达目的地了，两个孩子多么高兴啊！他们把磨得起了泡的小脚放在湿漉漉的石头地上，地上布满了水藻，还有长着细长叶片的香蒲草。在沉沉的湖边，菖蒲细细的枝叶纷纷向孩子们点头，飘出一阵阵扑鼻的芳香。车前草在微风中摇摆，向孩子们表示问候。小紫花星星点点点缀在这些可爱的小草上。啊，多么可爱的大湖啊！乔治和蜜蜂顿时忘记了一路上的疲劳和辛苦，两脚的疼痛也忘记了。